阻吓中共武力攻打台湾，美国议员呼吁立法授权总统快速反应。加拿大民调显示，民众对中共印象最差，认为中共是最大威胁。中南海侍卫长到底是哪个？黄少军良相方式再现 QK。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5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议员呼吁立法授权总统能够做出快速反应，以阻止中共武力攻打台湾。据美国之音报道，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20年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卢里亚 Elaine Loria 近日表示，如果中共侵犯台湾，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以采取行动，那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不能够失去这么长的时间来做出反应。除了卢里亚之外，佛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葛 Rick Scott 去年2月份曾经提出防止侵略台湾法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 授权总统在台湾受到中共侵略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密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提出台湾防卫法 Taiwan Defense Act， 旨在要求美国维持足够的军事能力，阻止中共对台湾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1月13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亦都在度加强准备应对中共可能的军事行动。他还透露，过去几年美国和台湾的合作程度一直在度增加，无论是在信息交换，或者是提供台湾先进武器，或者是协助训练我们的士兵，或者是指引我们后备部队的现代化，这些都是台湾需要的。此外，在美国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入面，仲提到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相关的国家入面有些对中共颇为忌惮，美国一旦邀请台湾，这些国家可能会退出。对此，持平人黄河表示，只要美国有决心给台湾参与，怎都可以想到办法。他说，他可以从西的范围几个铁杆盟国，就是没有亚洲这些怕中共的国家，从这里开始，然后慢慢地向环太平洋军演过渡，这个是一种可能。恒河认为，其实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对于提升台湾防卫能力的作用不大，它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他说，在军事上的话，台湾除了可以靠自己和美国，将来可能会有日本的某种程度的参与。虽然台湾乐见盟友的帮助，但是吴超燮也都表示，我们了解防卫台湾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绝对有决心保卫自己。加拿大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不单止是加拿大民众观感最差的国家，也都被认为是对加拿大威胁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亦都开始行动，研究全新的印太战略计划，希望转移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一份调查报告由加拿大智库 McDonald Laureate Institute 公布，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印象数值达到-47%，超过巴基斯坦的-33%，以及俄罗斯的-31%。成为印象最差的国家。同时，中国也都被加拿大人认为是威胁最大的国家。有 69%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中度或者严重威胁，威胁程度甚至比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和俄罗斯都要高。另外，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 Angus Reid Institute 1月1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1%的受访者希望加拿大减少同中国的贸易同投资。另外有77%的加拿大人认为，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应该将人权和法治而不是经贸投资作为优先事项。McDonald Laureate Institute 专长外交研究的 Borken Devlin 表示，加拿大作为北约成员，应该进一步推动北约重视太平洋地区，并且期望北约能够有一致的目标，将更多的资源重心放在印太地区。这间研究所的印太关系研究专家米勒 Jonathan Miller 表示，他们进行的研究显示，有高达 75% 的民意希望加拿大能够加入美英澳的军事联盟 AUKUS， 67% 的民众希望进一步提升和印太友好伙伴的关系。Miller 认为，渥太华最终的战略方向会和盟国一致来对抗中共的影响力。据报道，加拿大政府目前正在研议全新的印太战略，希望提供印太地区的安全和国际援助，也都希望转移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依赖。在1月11号，中共党政军省部级官员研讨班开班式上面，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黄绍军引起注意。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1月13号发文话，黄绍军的亮相方式显示他仍然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一条消息颇为 QK， 因为香港明报在去年7月份曾经报道，中央警卫局局长没几耐之前换人，由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鸿海少将接棒，原局长黄绍军已经在2019年退役。这个在当时曾经引发有关习近平从野战军提拔中央警卫局长动作罕见的讨论。多维网当时亦都转发这一条消息，并且在相关的报道解释话，中央警卫局由中共中办直接指挥，属为中央党政机关重地，它的核心就是中央警卫团。可以说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安危全是于此。黄绍军的前任局长曹青就曾经在逮捕四人帮入面扮演重要角色。而事实上，公开资料显示，黄绍军早在2018年3月就已经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从通常意义上讲，这个的确意味着他已经完全退休。现在他再度以中央警卫局长身份亮相，颇为奇怪。多维网分析话，根据新华社通稿，1月11号参加研讨班开班式的官员包括各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显然黄绍军不是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与会，加上黄绍军所坐的位置左手边是中共中办副主任唐方宇，右手边是中宣部副部长、原国新办主任蒋建国。多维网认为，可以判断被称为中南海侍卫长的中央警卫局长并未换人。不过当日黄绍军并未着军装，而是一身便服，和他担任中央警卫局长时期惯常的公开着装有所不同。而且公开资料显示，黄绍军出生在1955年，如果仍然留任，他已经是67岁。即使是对于高配副大战区级的中央警卫局长而言，这个亦都属于超龄服役，超出了60岁退休的限制好多。美军马斯廷号 USS Mustang DDG-89 驱逐舰去年4月份曾经近距离监控中共航母辽宁号。舰长 Robert Briggs 宗教翘着脚坐在甲板上面的相片曾经热传一时。1月12号，一位美国海军将领对美国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周刊表示，美方在这场近距离的接触入面的表现已经成为舰艇上面官兵引以为豪的事。去年4月初，中共官方首次高调宣布航母辽宁号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一个礼拜之后，美国海军就在官方网站发布了神盾驱逐舰马斯廷号现身菲律宾海近距离监控辽宁号的相。总部设在加拿大的《汉和防务评论》的总编辑平可夫 Andrew Chang 认为， 呢一张相系美国海军对中共军方发出警告，强调美国彻底了解辽宁号嘅情况。有军事爱好者通过相片估计，辽宁号同马斯廷号驱逐舰嘅距离大概系 1.5 到3公里。辽宁号必然亦都觉察到美军舰艇嘅存在，但系编队并未做任何反应。直到20日之后，中共先至通过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回应话，美军举动严重干扰中方演训活动，中方舰艇对美舰予以警告驱离，国防部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敦促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在商业内幕这一次的报道入面，美军太平洋舰队水面部队指挥官 Roy Kitchener 在海军水面舰协会 SNA 全国研讨会上面说，这次行动证明了美国海军的胆识和技能。他指出，舰艇上面的官兵对中方的谴责很陶醉。Kitchener 说，马斯廷号上面的官兵在某一刻突然间意识到，中方航母编队的护卫军舰在某种程度上都退开了。他们了解到，中共对航母的相关作业有某些限制，但是马斯廷号并没有那些限制，所以继续前进。他们找了个好位，大家并肩而坐，用了一段时间来影相，还做了其他事情。Kitchener 还透露，舰艇上面的官兵将这一次威水史做成军服上面的臂章，以资纪念。马斯廷号是美军主力驱逐舰，隶属美军第71特遣部队第15驱逐舰中队。15驱逐舰中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驱逐舰中队，亦都是美国第7舰队的主要水面部队。70年来历次的台海危机都可以看到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身影。目前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巡回演出，台湾著名中医师胡乃文近日表示，在全球疫情燃烧的当下，若果有机会看神韵演出，可以有效提升免疫力，促进身心健康。胡乃文对大纪元表示，中华的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神韵艺术团的音乐能够调理五脏，听完之后身体里面的细胞组织都会跟着变动，咁喺以前好难治愈嘅病，或者就喺嗰一刹那不药而愈。据佢所知，神韵喺世界好多地区演出都有咁样嘅正面反馈。例如住喺台南嘅林彩芳就曾经透露，佢嘅妈妈患有老年痴呆症以及抑郁症，经常冇记性，长期失眠，鍾意发脾气。去医院治疗嘅时候照脑波，医生嘅报告话佢嘅脑血管好多都阻塞咗，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要屋企人有心理准备。神韵巡演去到台南的时候，林彩芳带着妈妈一起去欣赏。结果在看演出的当日晚黑，长期失眠的妈妈竟然睡得好冧。后来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再照一次脑波，医生好惊奇地发现脑血管阻塞的情况已经没有了。胡乃文医师还提到，肆虐全球的 COVID-19 瘟疫，用中国古老的医学理论来看，属于邪气。观赏神韵是提高自己身体的正气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已经被很多科学论证和很多人的亲身经历所证实。胡乃文是台北、上海和德堂国药号驻诊名医，曾经以中医辨证施治法治愈全世界第5个黑色素癌症病患，闻名医学界。1月14号，广东省珠海市官方通报检出首例 COVID-19 阳性个案，随即取消所有飞往北京的航班。靠近北京的天津更加是严格管控进京通道，公路上面设置279个查验点，铁路客运站亦都开始严格查验。天津区域部分车站的进京列车采取停运、停售等等的管控措施，进京的省际班线和省际包车全部暂停。天津出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希望天津的严控能够确保病毒被消灭在天津，确保北京冬奥会顺利召开。但是由于天津出现的是 Omicron 变异株，传播力十分强， 而且有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台湾专家表示，控制疫情传播好难，北京冬奥爆发疫情的几率好高。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